对面哦，那个画面其实很惊恐哎、欸，就是对面也有人在洗大体，他门是没关的、欸。我是看到，俩对不起，我现在又哭又笑，你像神经病哎、欸。
大体十八，免费观看。
欢迎收听青蛙夫妇最闲聊，我是青蛙，
我是贤仔。
卧毛
啊，我对啊，我们不是已经讲好了吗？你现在突然就要问我？
不是，因为大家应该都觉得说，那么久没听到我们声音了，重新回到节目上听我们，然后你突然从老头变贤仔？
不是，其实我是老头的弟弟，我是来代班的，大家可以叫我贤仔。
好烂，
没有啊？为什么我会想要改名？你知道吗？因为呢，我觉得经过这一季啊，一直老头老头的叫。我觉得我自己的行为模式都老，所以我觉得该是证明的时候了。
证明什么？什么？
证，更正的证，证明我为贤仔。
哦，如果大家有追踪我们的 IG 的话，其实我们好像在前一阵子就已经把老头改为贤仔了。但是呢，我要说，很多网友说他们还是习惯叫老头哎、欸。
那该怎么办呢？
好啦，随便啦，反正大家也没有那么在意。好啦，今天在节目之前呢，应该说我们先跟大家久违的打招呼。
嗯，大家好久不见。
对，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节目会停更那么久。我们停更了有8个月了。
嗯，
对，然后在这一集呢也跟大家聊聊我们的近况这样子。与其说近况，不如说其实就是跟大家聊这8个月来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嗯、那这样听起来好像很严重，但其实也没有啦，就是一些心境上的改变。
对，你这样讲的好像这中间我们激励了什么轰轰动动的事情，
就是即将面临快
什么啦，不乱说。
好啦，其实这中间呢我们也有尝试在录了几次，但是都没有那么的顺遂这样子、嗯、那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年4月1号的时候，我们不是好录那个愚人节吗？
对，
4月1号那天上我们的那个第二季嘛，第一集。
对，内容是什么我都忘了。
真的烂。好，然后结果过没多久就发生青蛙的外婆生病了。
嗯，
是蛮
来的蛮突然的啦。
对，然后不管是我还是家人都措手不及这样子、嗯、距离外婆生病到她后面也离世了，那这段期间其实才发生
一个月。
对，一个月的时间就是非常的快速。
嗯，
对，你知道吗？
我
在跟谁讲？
我当然知道啊，小姐。
我
突然变，
我刚刚很直接，
突然变起听众。
我刚刚很直接的对大家说，你知道吗？
还是你要改？欢迎来到青蛙最闲聊。
对，对不起，因为我们今天可能状况有点没有像以前好。好啦，反正就是对。那这个月当中，
就是什么？对，对什么？
国民大赛今天有点状况，好像也没有到很好。
好啦，反正都会卡掉啦。好，继续。
好，然后对，等一下。
你对手没啊？
等一下，好，现在我们还可以嘻嘻哈哈聊这个，代表真的是过了这8个月，心情也释怀了不少，
嗯，
平复了不少啊。
是的，
那说要释怀，其实我还没有，
嗯，
对。然后这段期间就是除了难过之外，又加上彼此工作忙碌，一直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成这件事情。
对，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对青蛙来讲，其实是我觉得对他的心情上面影响是蛮大的，
冲击蛮大的。
对对对，那你也知道，我作为一个暖男，这阵子其实我都是在旁边守护着他，陪伴着他，这样一直度过这样子。你可以回个话吗？
你要确定哦，因为有在追踪 IG 的人都是看得到的。
没关系，我就是讲给没有追踪 IG 的人听的。
好，好，嗯，从外婆得知她生病，她就是癌症。
嗯，
她发现她的病况的时候已经是癌末了，当时医生有说她还有1年半的时间、嗯，所以那时候家人都蛮错愕，想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外婆其实是一个蛮重视健康的人，但是呢，从她生病然后到离开，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嘛，那明明医生说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为什么只剩1个月？真的是让我很 怎么讲，很震惊吧。嗯，那后面外婆又就是在医院发生，就出院之后也没有到很身体也没有到很好，之后长辈们就是讨论该怎么处理外婆的病情啊，怎么状况啊，怎么安排照顾她之类的。那后来就是决定先把她安排到安宁病房。嗯，那因为对安宁病房这个词，
对，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哦，就是安宁病房，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
至于安宁病房是什么样的状况，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我们这边就不多做解释。这样之后，外婆在安宁病房呢，好像是一个礼拜吗？还是两个礼拜？反正时间也是很短。
对。
然后外婆就过世了。其实聊到安宁病房，我对一件事情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安宁病房的附近，就是他病房外面会有那个很像那个什么地藏王菩萨，嗯，然后跟会有法师，不是法师，那个是什么尼姑吗？
和尚。
和尚。
师父好了。可以这样讲吗？
师父，对，对不起，我们有点不太尊重。反正就是会有师父会去病房跟那些
聊聊天呐、啊，
跟病患
聊聊天，
聊聊天，然后告诉他们说你可以安心的离开或是什么的。然后不管他好像是会安慰家属跟病患本人。
其实我
慰藉是吗？
其实我觉得安宁病房就是我讲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啦。它其实就是算是一种可以算放弃治疗吗？因为其实癌末的人，他其实已经治疗已经是没有什么用。正常你如果你在家里，其实家人如果你要陪伴他，或是在医疗上面，其实都是非常的不方便。所以他才会有一个叫做安宁病房，就是他让病人好好的在最后的时光，然后让医院可以照顾他，家人跟医疗上面都取得一个平衡、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对啊，
因为我也有查才知道说他其实也不会治疗病患，
对，
那他也不会加速病患的死亡，
对，
他只是说让就是协助支持病患跟家属直到生命自然结束的一个过程，
对，就是最后的这段时间至少是舒服的，然后慢慢的这样子结束吧。
因为你看像外婆后期那几天都是一直在打那个吗啡，
对啊，
减缓他的疼痛。嗯，其实聊到这里啊，我觉得我现在心情还蛮平复的，因为前面几次我们在录的时候，我只要讲到这我就会想要哭、嗯、就会很难过，就一直画面想到外婆最后的样子。嗯，对啊，嗯，
怎么你确定走出来我这种感觉？
没有，因为我刚刚脑中突然出现外婆在安宁病房的画面，所以其实有点，对，好，对，赶快过去。所以后来反正就是外婆就在安宁病房中过世了。这算是我有记忆以来，因为小时候我不知道老头对这有没有印象，因为我有记忆以来，我从小就只有外婆一位，因为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爷爷奶奶跟外公已经过世了，所以他们的丧礼就是怎么办我都没有印象，非常非常没有印象那一种。可是唯一有印象就是现在这一次从外婆走到怎么转移到殡仪馆啊，然后怎么办丧礼啊，这样一路流程下来我算是第一次体验
全程参与的。
小时候的参与我觉得已经不算了，因为一点都没有记忆。那、嗯、这一次全程参与我会觉得说哇冲击蛮大的，然后有很多很多想法，甚至看了这些丧礼之后我就觉得开始有点在想未来
自己的
对自己的丧礼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这样子。那老童你对丧礼的看法是？
我自己其实我参与下来啊，我想说一下自己的想法，但不知道会不会对大家比较有一些人比较在意的会不会比较不敬，就是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说，其实包含往生者要做什么头七嘛，然后中间分了很多期，然后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说参与这些过程下来，其实内心会有个想法，就是其实蛮累的
哦。在这边我不好意思我打个岔，我不知道现在听众有没有人经历过长辈或是亲人的那个丧事的过程嘛、嗯、我们俩会觉得说这一次因为外婆的离世就觉得说原来要做蛮多法会的。
对，
那虽然我外婆已经从简了，可是有些从简对于年轻人来讲，因为我身边不管是老头也好或是我的表哥表弟表妹们，大家对于丧礼这件事的看法，年轻人一定会觉得说法会好像不用做，嗯，然后或者是说不用那么多的流程，或干嘛干嘛，或者是念经啊，念个两三个小时那种，年轻人都觉得不需要。那因为在这件事情中，我们不管是做法会也好，还是折那个元宝莲花也好，这些都是必要的吗？
会去省思这个问题啊？
省思吗？
就是会去思考。
对对对，因为虽然说在难过当中，可是也会去想说，原来丧礼要办那么多繁琐的流程，这些都是必要的吗？嗯，所以老头就是觉得说，
我会觉得说这些，比如说你看啊，像刚刚讲的， 就是可能要念经啊，当你念一次经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一两个小时钟经就过去了。我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这想，我会觉得如果今天是我的话，哦，我都跟青蛙讲说，如果今天我未来怎么了，我都希望一切从简。即使讲白一点，就是可能不要帮我做任何七，我觉得都可以，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人死后就是个零，哦，
不要做什么七。所以说，如果说你今天往生，假如说今天往生。明天就直接把火化，然后解决。
对，我觉得是可以啊，就是你只要去殡仪馆，他是不是登记，还是说要排队，有没有？就帮我火化掉，就好了。我觉得就这些简单啊，因为对我来讲，死亡就是一个零，你知道，我们从诞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巧合，我们就只是这宇宙中的一个生命，然后这个时间度过了，刷起来之后就是黑暗，什么都没有。对我来讲是这样啊。
对，因为你看人一出生也是没有做什么法会或什么，就直接。
就出生了
，那走的时候是不是也静静的就离世这样？
对啊，这是我也觉得蛮不错的，我自己的想法。
宗教来讲，他们会觉得说那算是普渡，欸，就是超魂。
当然啦，啊，宗教我不是说不好，当然每个人想信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我也觉得也不会觉得大家这样不好啊，或者怎样，只是我自己个人就会希望是简单。
突然想到一个蛮好笑的一个题外话，就是我们有当时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跟长辈们聊过，那长辈们其实听到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想法，他们一定是皱眉头，
对，
然后一定会觉得说你们到底在讲什么。那其中一个长辈就说，如果有一天他往生了，如果你们没有帮我做法会，我一定做鬼来回来抓你的脚。你有印象吗？
有啊，
他说我一定会让你睡觉，一直咬你脚，让你没办法好好睡。
还有说什么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这群年轻人在想什么这样子啊？
我觉得丧礼他有一个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也很深刻，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我先讲，就是帮大体做 SPA 这件事情。
有啊，其实我有吓到，我也是第一次参与啊。
那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要还是不必要，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就是因人而异。
对，
有的家属是想要让自己的亲人漂漂亮亮的离开，但有的家属是觉得说会有告别式的那天会有亲朋好友来看大体的时候漂漂亮亮，给亲朋好友好的印象，最后的印象这样。
其实在关于这个洗大体啊，叫做大体 SPA，我自己有去做稍微就是研究一下，说不知道大家网络上他是怎么看的，大家的想法是怎么样。其实我发觉就是两派啊，第一种就是说啊，这就是殡葬业所想出来的，也为了赚你钱，他只要为了想赚钱，他一定会提供任何的东西，哦，任何方式想个名目，然后来加价，然后让你们来参与这样，哦，这是一种说法。但有一些人他是亲自去参与之后，他也是有给正面的评价，哦，他的意思是说，我看到的那篇是他妈妈，他生前就他觉得妈妈就很爱漂亮，那他也希望就是在最后的这个时间可以帮妈妈去梳妆一下，哦，梳妆她的大体，因为你梳妆大体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去。我觉得那是跟亲人最后一次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了，因为你甚至可以摸着大体妈妈的手啊，或是亲人爸爸的手啊，就是你可能还有想对他讲的话。我觉得如果以这种方面去讲，我觉得也都是有他的道理。所以我自己个人就觉得大体SPA就是看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他并不在于说很极端的说他应该要，或是说他应该不要。对，我觉得在于个人的看你去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呢，啊。
我记得那时候外婆不是在做 SPA 的时候，我们不是都有去看嘛？虽然他有用一个帘子啊，就是观众听众可能没有办法想象那个画面，或者说有经验的人你们可以想一下，因为当时我们去的是外婆的那个帘子，当然是有遮起来，所以我们当然是看不到他的洗大体的过程。但是后来他在做 SPA， 例如说擦指甲油，然后洗头发的时候，我其实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觉得他帮外婆洗的时候并没有很。我不知道，我看到的就是阿嬷，你的头发快被拔光了。
不是啊，那一定是大概的，就是做那样啊，可能。
可是我会心疼啊。
啊，可是往生者可能你的发根也没有那么坚强啊，所以你可能一碰就会掉啊，会不会是这样？
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很错，因为我还跟我的表弟讨论说，我看到自己的阿嬷头发就是被搓下来好多根，我就觉得好心疼，而且阿嬷本身就很在意她头发少这件事情，对。那当然，她后面结束就是帮她打扮的。因为他算是其实是告别式的前一天要做这个SPA，那他做完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大体老师，他有请就是美容师，他有请我们跟就是阿嬷说告别，然后可以最后再摸摸他，摸他的身体什么的，
然后其实对他想说的话啊，可以聊聊天。
那时候有摸吗？我忘了，
我没有摸，
握吗？
忘记了，还好像有哎，我有点忘记了，时间有点久了。
我有握他的手，然后我觉得很这样，我有点想那个，就是。 我有握他的手，然后很想要感觉到最后他的手其实是僵，真的僵硬吗？可是我发现没有欸，我发现他的手还是软软的欸，不像电视上看到那样，就是人过世会很僵硬，怎么没有欸？
所以就是让家属一起参与这种过程
啊。我记得那时候还有印象深刻的是，当我们要去看阿嬷做 SPA 的时候，我看到对面哦，那个画面其实很惊恐欸，就是对面也有人在洗大体，他门是没关的欸。我是看到俩，对不起，我现在又哭又笑，你像神经病欸。
大体 SPA 免费观看？
不是，我们这边在做大体 SPA， 就是我们进去殡仪馆的时候。然后右边就是看阿嬷嘛，然后我就看到左边的人，就是有两个人，他在帮其他的，要怎么形容他们啊？其他的往生者吗？
的家属或者往生者，
就是往生者。我就看，因为他也没有家属在那边，没有，就是往生者是在全，我没有看到往生者长什么样子，我只有看他的身体。那他的身体就是完全他的背，我看到的是背，就是直接被那个殡仪馆人直接拿那个很像连蓬头，然后水柱很强冲他的身体，直接冲完，我就觉得哇。这不是就裸体，然后直接冲身体，所以意思说，如果我阿嬷没有做 SPA 的话，她也是这样被对待吗？
其实就不用想太多了啦。
那如果今天我先走的话，你会帮我做这个 SPA 吗？
应该是不会吧。不纠结。
那你有想要做吗？
我也不用啊。
那我觉得太残忍了，那我还是我自己帮你洗。
最好是啊，你就根本碰不到我了，好不好？我早就被冰在冰柜里面了。
可是我觉得看到这样子被裸体，这样也好难过。
不会啊，哦，真的，我跟你讲，我们人哦，就是简单的，就是一个过程而已，好不好？对我来讲，那最后的就是不需要了。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对于丧礼的，刚其实就是对丧礼的看法嘛。
对。
那再来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方式？下葬方式，
对，下葬的方式，对，我们也有参与嘛，像阿嬷她这次是用火化的，
火葬
的，然后当然也有照习俗走，
嗯，
哦，就是好像是在火化的时候，你要跪在那边，然后说什么阿嬷平平安安哦。然后你知道吗？我一定要分享各位，不好意思哦，我没有什么意思，就是当你跪下的时候，其实地板上你会都是灰，你知道吗？
不是，因为我们是去火化场，
对，火化场
殡仪馆旁边就有个火化场，所以我们就是推着，就是跟着师傅，然后跟那个阿嬷的棺材一起进那个火化场。
是的，然后各位，当我们跪下来的时候，你手上摸的其实都是灰，你知道？那时候我内心只会想说，这应该是不知道多少人的骨灰，你知道？
我也是，因为那时候师傅一直说，来家属们请跪下。那我当下有点跪不下去，我想说，要跪吗？因为当你有发现一进去那个火化场，其实到处都是那个
灰
在飘，
对，
就是一直飘。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就是
张开嘴巴都会吃到那种感觉，
因为我们都戴口罩，然后都是灰，然后瞬间其实那个难过感没有，你会觉得很好奇，然后又觉得很错愕，就觉得天啊，是大家的。就是很像造物祭，你知道吗？到处都
是。他火化就是把它送进去，然后火化嘛，然后可能就拉出来，所以那骨灰一定会跟着掉一些，这样。
对啊，然后啊，对，刚刚聊到下葬的方式啦，就是你是有做功课吗？
对，就是其实好像华人习俗还是台湾不知道，反正就是好像现在葬就是土葬嘛，
嗯，
啊一种就是火葬嘛，现在比较流行就是。大宗的不是流行，大宗就是火葬。
流行好可怕哦！
那结果呢？我自己去查一查，还发现到，其实现在还有一种叫做花葬，就是像小鬼跟树葬，还有海葬，这种都是统称叫做环保葬。这个议题
这两三年嘛，蛮普遍的。
这个议题我就觉得还不错，因为在参与的过程中，我就觉得我想要重简嘛，那我就觉得，怎么都要感觉偏复杂一点，然后就看到，现在有慢慢在萌生这种环保葬。像我刚提到的小鬼，他好像就是在阳明山的花用花葬的方式来呈现嘛。
嗯，
对，我觉得这个部分还不错。不知道各位说有没有对这个方面有一点点小小的概念或是研究？
但我有个疑问如果今天你是树葬也好，或是花葬，那如果突然山上来个土石流呢？啊，我老公没了。
不是这个东西就要讲，就是我分享一下，就是说我有去查
了，嗯，
我有去查，它其实各位，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做环保葬了，
嗯，
它的目的它其实是为了说是为了节省土地的资源。要不然其实大家一直要弄土葬啊火葬啊，就是你尼古塔你其实一直需要一直空间来摆放它的。只是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真的确认你自己想清楚要做环保葬的话，它是不能够后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我们今天把人种到花里面，或者它其实做法是说把骨灰拿去研磨，你烧完之后会再去研磨，研成那种粉
肥料嘛。
对，它的目的就是让它跟土壤要去做那种氧化
融，
对对对对对，那它分解这样，所以其实你今天不管你是用海葬啊去撒掉了，或是你是用那 土里面的，其实那个东西都会分解掉，是拿不回来的。
但是我有个疑问欸，像是海葬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先去海葬再撒在海里，那风一吹，那个骨灰不就全部，
对啊，就如果我丑了，可能就吃到我这样
就是直接撒，然后
起个通风啊，
全部在嘴巴里
进嘴巴，我不知道他好像是装在一个袋子里面啊，然后让它沉下去，好像是这样，不是那么撒花啦，不能撒。你知道，我有研究，你的海葬是政府，是你好像你要坐一艘船，然后去一个指定的地方，然后去往下袋子往下还是怎么样？你不是那么往天空撒？
那你以后你会选择海葬吗？
我应该是不会选择海葬，因为你毕竟还要出海，我觉得也是蛮麻烦的。
对，因为我会晕船，所以我没办法搭船，我可能去万里撒一撒吧。
不会啦，我觉得那种树葬花葬哈，我觉得还不错，而且现在好像各政府他都有一个在配合，就是自己都有开发一个自己的那种环保葬的墓园。对、
啊，我突然想到网络上有说，就是为什么那些殡葬业者，他们都在对家属，就是很多家属不知道怎么去办理丧事嘛，流程都不知道怎么做，他不是都会去找殡葬业者嘛、嗯？
对啊，
包含这次的外婆，我舅舅妈他们也都是找殡葬业者来处理这样。那网友就说，为什么殡葬业者都不会去主动跟家属提说环保葬这件事情？
因为可能没什么赚头
是这样吗？这什么生意人想法、
啊、我自己这样想啊，因为其实你环保葬你就不用，没办法卖灵骨塔，你也没办法卖那个骨灰坛、
哦、
你也没办法烧那个有没有宾士有没有豪房有没有，现在不是还有 iPhone 还是什么可以烧的那些纸都没有啦，所以 以商业立场当然是这样子啊。
我想到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你在这件事情当中，你一直有不解的地方，折莲花、
嗯、哦，折莲花、哦，这讲起来就尴尬了。没有折莲花，我先讲哦。
你好好讲，因为我不知道长辈会不会听。
折这件事情是不错的，我先讲哦。嗯，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好像有参与到折莲花，你知道？
嗯，
我觉得折莲花好的地方是在，它可以就是凝聚家人在一起做一件事情，而且可以缅怀。思念吧，就是往生者的过去的点点滴滴，我觉得这部分是好的。
但我觉得也可以拉近家人的距离。你看，像我，对不起，我刚刚又打你岔、
啊，这都是。
就是像我很久没看到我阿姨，然后跟我的舅舅们，还有表兄弟姐妹们嘛。虽然这样讲不是很好，但是也因为外婆关系，让家人们又重新聚在一起，然后边折莲花，然后边聊聊以前的。小时候的回忆啊，然后什么的，我觉得这样蛮不错的。
对，我现在讲就这个点出发点是很好。
嗯，
但是呢，长辈们或是大家如果为了做而做，一定要达到一个那种高标的那种素质，你知道吗？我、那个我就觉得有点失去了那个有点意思了，就是为了做而做，你知道，就是对一个超级多，然后大家去就一直疯狂做、疯狂做、疯狂做，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有待商榷了。
对啊，对我想到一件事，还有环保这件事情。
对，我的想法就是觉得北极熊在哭泣，就是真的，你真的为了做而做，你知道吗？然后做一堆，然后不止哦，我们还做了几袋的莲花，就是也要一起烧给阿嬷，你知道吗？啊，我会觉得说，我们参与这个过程，大家有来的时候，我觉得折个几朵意思一下，我就好了。结果我们折的是上百朵了吧？
对，我记得其中有一天让我蛮惊讶，就是要打开殡仪馆的大炉。
对，
大炉吓到我，
你知道吗？我们折的多到还必须要开一个炉，再花不知道几千块，你知道吗？开一个大炉才能把它丢进去，因为一般它免费的那种小炉，你如果你要塞那几百个，我觉得你大概两三小时都烧不完，你必须要开一个大炉，然后把它全部丢进去才能一起烧，你知道吗？
它好像还有不只是莲花跟元宝，还有那个什么银纸嘛，还是金那种。很像是钱的那种币、
啊
哦，那个叫什么？
忘记什么财库哦，还是什么？
哦，对对对，财库、哦，它是很像 A4 纸那种一箱一箱。
对，那你要买，你知道吗？
一百总共。
看你要买多少多少，我会觉得，这个跟它怪怪呢、欸。对对对，它有一个单位啊，我会觉得跟它怪几财哦，还是什么？真的怪怪呢、欸，我会觉得说很多东西其实孝顺啊，或者什么东西陪伴啊，应该是生前的时候你应该要去做的，你可以现在的时候去做陪伴嘛，或者想孝顺而去做，而不是事后我想要把这个排场，或者想把事后这个心意给它做满，代表我好像有孝顺，我好像有缅怀，我觉得事前比事后真的是重要多了啦。
是啦，可是对，因为这是我们年轻人的看法。
对啊。
对于长辈们，他们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就是要做好做满，
是
才是对父母的孝顺。
对，也许啊，对，所以这个就是仅供我个人的想法。
对，我记得告别式那天的主持人他也有说，他说告别式他在讲那些长辈们，不是讲给我们听。他我记得他那时候是讲说，你们这些子女对妈妈的孝顺就是在今天，然后什么什么原话是什么忘了，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子女对妈妈最后的孝顺，然后的丧礼怎么样来呈现，都是你们对妈妈最后的孝顺。你们以为是这样子吗？不是，其实你们是做给下一辈的人看的。
嗯，
就是他们好像就是一代传一代这样，主持人是这样说。
对，这样做了之后我们殡葬业才能赚钱。
以上不是我的发表言论，是不是我的本意是他。
没有没有，
嗯，
对，总之就是分享啦，就是这一路以来的过程啊的一些想法分享给大家。
但我看到就是阿嬷的故事啊，我真的冲击很大，可能是因为从她在病床到告别式的结束这段过程中，我其实一直很难忘记，
嗯，
蛮冲击的，所以导致我在我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去释怀这件事情。
嗯，
一方面是觉得替外婆觉得惋惜，就觉得说怎么会那么快就离开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就觉得人的生命真的好短哦，就是说走就走，
变脆弱了。
还有，我觉得健康真的很重要哎。
对，
还有就是那个身体健康检查，
对，
我觉得真的
是要做。
长辈们，
虽然我都没做，
我觉得长辈们，我们这一代的爸妈，真的要有时间的话，赶快去做那健康检查，我觉得很重要。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议题，因为很多人问长辈，长辈都觉得啊，没关系的啊，我现在觉得我现在身体很好。但其实你的饮食你并不知道，
无形中，
对，无形中你并不知道其实已经很不好了。为了大家健康可以活到120岁，所以其实身体健康检查还是要做的。
你有发现为什么那些长辈们都不愿意去做检查吗？
我觉得有两个想法，第一个就是觉得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我如果我得知道我有什么了，那我又不敢去做什么事情，那我接下来人生活得也不愉快，这是第一种。
嗯，
啊，第二种就是铁齿就觉得啊，我也没怎样啊，我现在身体很好啊，然后要花那笔钱要2-3万块哦，啊，我干嘛去花那个钱？我自己没事啊。我觉得大概就这两种吧，
就会害怕啊，害怕真的有什么
哦，害怕也是会哦，对
啊，
對對對，
就是会害怕本来没有什么东西，结果一检查出来有什么，然后会受心情会受影响、
啊。
那你呢？
我应该是属于顺其自然型的，所以我刚刚讲的头头是道啊，要做那个身体健康检查，但这也是蛮矛盾的。
嗯，因为今年我们就说我们延迟了8个月都没有再更新嘛，在这段时间除了外婆的事情以外，我觉得老头身体也有一些小小的状况，
嘿，
对，也是让我蛮担心的。所以我希望借由这个节目来告诉你说，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我觉得因为外婆的关系，我很怕有一天老头比我先走，我没有办法接受。
不会啦，这种东西就是顺其自然的。
我一直跟，因为他的个性就是那种顺其自然，所以我会希望我先走，因为我先走他可以顺其自然，可是如果你先走我没有办法顺其自然、欸、
小姐，我其实我身体更没怎样，你不要把我讲了，像人家觉得啊，我怎么了，担心怎么了吗，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狂敲，真的没有什么事情。
对啊，现在他是康复了，没什么事，
啊，顶多就胆结石而已。
你自己爆料的，不是我。
没有，是疑似，各位是疑似，不是肾结石哦，
是
胆
结
石啊。胆结石为什么会有呢？就是
先生，你还好吗？不是疑似，是真的有。
不是，是真的疑似有啊，
不是疑似有，是医生说有，但不需要开刀。
对啊，结果我去照，他说嗯，这个其实不影响啦、啊，就不用好不好？
医生
就认为是没有。哎呦，原来我也是。
你也太乐观其成了吧，明明医生就说注意不要让它变大就好了，所以不需要开刀、
啊、各位就是不要吃太油腻，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会这样你知道吗？我一定要讲，因为我妹婿他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大概12包那个，你知道吗？那个辣起司饼干。然后我那个真的是有时候一天晚上都吃一包，你知道吗？那一整包辣起司那超好吃的，就是因为这样子。
没有，我觉得跟那个没有关系，
就是那个原因啊。
老公他很喜欢吃辣，
辣没有影响啊，
他很爱，他卤肉饭也要加辣椒，他很多东西都一定要有辣，无辣不欢哎、欸。
对，
所以他只要稍微又吃油一点，或是辣油，或是辣一点，或是那种牛肉面的牛油，就是、对不起，我很
真凶，
就是那种稍微辣一点、油一点的话，他就又要感觉就是我很怕他发病，
我很爱吃，我就是一定要加辣，有辣跟酸就是最好吃的东西啊。但各位，你真的不用担心，我已经查了。 会这样就是因为吃太油腻。我会油腻就是因为那个辣起司饼干，起司，起司，你知道它跟辣是没有关系的。我还有问医生哦，医生，请问会不会是我很爱吃辣啊？我都会那个辣油浇个那种四五圈那种的。医生已经回答我了，那个没有影响。OK， understand， 老婆。
好啦，反正我不管吃什么，我就希望你健康，然后逼我晚走。
啊 okay。啊，这个希望啦，希望啦，哦，这个讲这个也不知道会怎样。
因为你们看，你们这样听得下来吧，听众应该可以感觉到，我跟老头的话，老头就是真的是很乐观的一个人。那如果我先走的话，他应该就是很 OK 啦。
哎，讲这个就难过了，
不要演了，好不好？
好，好没观众。
就是因为今年都已经接近年底了嘛，我们今天录的时候已经是最这两天就要
一两天了，
就要跨年了。那老头，你觉得今年啊，2023年，你有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吗？你有达到吗？
其实我没有设定什么目标，欸，有啦，我认真讲，就是我在今年就是最后，我觉得我不要再喝酒了，认真讲，所以我决定在最后这一两天就是戒酒，明年再喝。
好烂啊，喔，超烂欸，我刚还很认真想说他要讲什么。
没有啊，其实我真的没有什么设定什么目标啦，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人生真的是活得蛮愉快的，
过一天是一天吗？
对啊，而且我没有什么缺什么东西的。你看我今年这样一路走来，什么东西连 VR 头盔都有了。
你好意思在节目上讲？我都不敢说了。
所以其实我就没有什么遗憾。
我们前面才说这八个月来中发生蛮多事情，
对啊，发生蛮多事情啊，我补了很多玩具啊。
这样听起来就觉得说，好像另外一个人在难过，然后老头过蛮爽的。
没有没有没有。
对，
那你呢？你有什么目标有达成的吗？这样子。
老实说我每年都会给自己定下明年要达到的目标。哦，那今年2023年我没有达到，我一半都没有达到。例如说爬山好，我给自己定每年最少要爬五座山。
有啊，枕头山啊，每天爬。
我不知道怎么接你梗。然后今年我只有爬两座山，嗯，对，我觉得很少，然后书的也看得很少，
这样不太行，到底在冲啥？
你还是想要
冲啥脚？在刹车。
就2023年快要结束了嘛，
对，
那你有对明年有什么新的期许吗？2024年
就是可以跟着我老婆去环游全世界吧。
你要在2024年环游全世界？
这只是第一步啊！我的目标是怎样跨越60年的，你知道吗？这是我的起点，但不会终点。
那你2024年就环游世界，我让你2025年要干嘛？
这是第一步啊，小姐，我跟你讲了，好不好？
没有你，好，那是你的愿望，你的愿望太大了，
太大了吗？
对啊，
不切实际吗？
有点欸。
那你呢？
我希望把2023年没有完成的继续完成，然后呢，2024年。会有很多新的里程碑在等我们，我已经蛮期待的，因为那些都已经是预定好的了。
2023做不到，你说你2024做得到？
我觉得2024年会是我们更忙碌的一年，我还蛮期待这一年会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激烈碰撞？
我跟你吗？
激烈的火花？
没有。就是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会再录，然后跟大家分享2024年呢，我们定下了什么？例如说是旅游目标啊，或是新的，
人生的目标啊等等的。虽然我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就顺着讲。
好啦，总之呢，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够有更好的规划，更好的人生方向。
耶，yeah！
也谢谢大家记得我们，然后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希望明年我们两个能够加油，好不好？
真的有人在等吗？
我
都觉得。好啦，如果有在等
着
你们，真的跟你们说声谢谢，跟你们说声不好意思
啊！对对对，最后一个我一定要补充，就是在这八个月中，我发现还是有人去抖内我们，有两位，
不要再抖了，各位，
真的，
我已经不好意思
了。其中一位是有曾经跟我们在那个山上碰面的山友
哦，
然后另外还有一位我到现在不知道他是谁，但反正就是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
好啦，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我们明年见，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大家拜拜，
拜拜。